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和抵消可能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权威的力量。
川普总统宣布，在美中贸易关系转好之前，朝鲜去核化问题不会有进展，并要求国务卿蓬佩奥取消原定于下周的朝鲜之行。
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持续引发华盛顿关注。有美国国会议员对萨尔瓦多外交转向可能在拉美引发骨牌效应表示担忧。
8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下周第四度前往平壤，但8月24号星期五，川普总统宣布在美中贸易关系好转之前，无核化不会有进展，所以要求蓬佩奥取消朝鲜之行。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谢谢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个刚刚讲到蓬佩奥国务卿原本原定要在下个星期呢第四度前往平壤，而且呢他在星期三的时候还公布了美国新的驻平壤特使的人选。那么看起来好像是美国与这个朝鲜的关系呢越来越好。不过呢突然之间在这个星期五的早上，川普总统却在推特上发出了一个连续三篇推文。他在下午1点的时候说呢，他说我已经要求国务卿蓬佩奥不要在此时前往朝鲜，因为我认为我们尚未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取得足够的进展。此外，因为我们对中国更强硬的贸易立场，我不认为他们会像过去那样帮助推动无核化，尽管联合国的制裁仍在进行。蓬佩奥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再访朝鲜，那可能是在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得到解决之后。与此同时，我向金正恩主席送去最温暖的问候以及敬意，我期待很快与他见面。那我们知道前两天我在报道当中呢，我也说过了，川普总统似乎已经预告这样的一个变化。他在星期二的这个晚上的一个集会当中呢，他就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贸易问题其实跟他的这个朝鲜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是怎么说的。
我对习主席很尊敬，很尊敬，对中国有极高的尊敬，但他们几十年来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我们重建了中国。我曾经这样说过，我上任后一开始没有对中国施压，是因为我想要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忙，而他们的确帮了忙。我们现在跟朝鲜处得很好。
是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在前两天就已经预告了今天事情会产生这样的变化。那么呢，现在川普总统已经自己主动的把这个对中国的贸易磋商与他的朝鲜政策挂钩了起来。那究竟对中国美中的贸易的这个协商，还有这个贸易的争端的摩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下去，主持人。
是，那么另外关于这个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白宫也是发出了强硬的声明，但是呢，萨尔瓦多的外交官就表示说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和美国做了一样的事情却要受到批评。耀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这个美国之音的拉丁语组呢访问了萨尔瓦多的这个副外交部长，他的名字叫做伊芙琳马洛金。那么马洛金呢被问到说为什么萨尔瓦多选择要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他对此做出了答复。我们看一下马洛金副外长的回应。
我们有几个工作小组在经济议题、合作议题上努力，不过从来没有谈过军事议题。我们想要扩展我们的机会，让国家向前迈进。
是的，那我们听到这是萨尔瓦多的这个副外交部长回应说为什么要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看起来主要是针对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发展，但是呢并没有谈到军事上的合作。那么白宫呢也就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11点发出这个声明。白宫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星期二萨尔瓦多政府宣布将终止与台北数十年来的外交关系，转与北京建交。而与北京建交的同时呢，萨尔瓦多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 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了这个决定。而这项决定呢，将对国家今后数十年发生影响。这个决定不止影响萨尔瓦多，而且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以及安全。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显而易见的干涉西半球国家事务，已经引发了美国的严正关切，将重新评估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而为了吸引中国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而与中国建立或者是扩大关系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失望。世界各国的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是为了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不是建立伙伴的关系。美国将会持续反对中国对两岸关系制造不稳定，以及对西半球进行政治的干预。那么白宫发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声明，是在星期四的晚上美国时间东岸11点的时候发出来的。那么在这个访问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当中呢，萨尔瓦多的副外长马洛金他也回应了这一个白宫的声明，并且表示说萨尔瓦多无法理解美国为什么发出这么强硬的声明。我们看一下马洛金副外长是怎么说的。
40年前，美国也采取了这个行动。他们现在跟中国大陆有很坚强的外交关系，所以我们某个程度上无法了解美国现在采取这样的立场，因为美国自己跟中国也有关系。这个决定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与承诺。
那是的，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个萨尔瓦多副外长他所说了，美国40年前也做了相同的行为。他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访问中国，为这个开启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契机而打开了。在隔年呢，1972年，尼克松总统就前往了中国，并且签订了《上海公报》。那么1978年呢，美国与中国签署了《美中建交公报》之后呢，由这个卡特总统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之后呢，就我们看到就有其他的国家也就纷纷的与这个当时这个台湾和中华民国进行了断交。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询问了这个白宫的副新闻秘书霍根问他说，这个对于这个萨尔瓦多的副外长回应了白宫强烈的声明，他有什么样的看法。那霍根只说呢，他先比对一下昨天晚上发出的声明以及副外长今天所说的话，然后他才会有进一步的回应。卡拉，
好的，感谢耀义发自白宫的报道。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与台湾中断外交关系并与中国建交，几天来持续引起华盛顿的注意。有美国国会议员对萨尔瓦多外交转向可能在拉美引发骨牌效应表示担忧。
在这个星期，萨尔瓦多与台湾终止外交关系并与中国建交后，持续有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表达对此事的关注。许多议员担心萨尔瓦多外交转向可能引发骨牌效应，使更多拉丁美洲国家倒向中国，因此希望川普政府采取作为，阻止中国的势力在拉美持续扩大。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22号针对美国驻洪都拉斯驻尼加拉瓜大使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外委会成员包括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卢比奥、资深民主党参议员马基等人都表达对此事的关切，希望这两位大使在职务确认后向驻在国传达重要讯息，那就是美国非常重视他们与台湾的关系。
我希望人事提名确认以后，你们都能向这些国家强调台湾在世界的重要性、台湾的责任、声音及其领导，同时他们与台湾的邦交关系对他们与美国未来关系走向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们将此列为优先事项。
参议员马基则担忧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转向承认中国可能引发骨牌效应，他认为美国应该利用自己现有的影响力，例如对洪都拉斯的军事援助筑起一道防护墙，阻止中国的势力进一步入侵，并敦促其他国家维持与台湾的关系。 参议员卢比奥也表示，他担心洪都拉斯成为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希望被提名为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的帕米尔耶里将此事列为上任后优先处理的问题，并明确告诉洪都拉斯方面。
如果你的提名得到确认，你能否承诺这个委员会，你会将这件事列为优先处理的事情之一，就是明白向洪都拉斯政府沟通，告诉他们终止对台湾的承认，并改为承认中国，将伤害他们与美国的关系？
是的，参议员，我承诺将把此事列为优先事项。如果我的职务得到确认，而且在我抵达后会立刻向你汇报我所听到的信息。
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提名人苏利文也做出相同承诺，一旦新职确认，将把尼加拉瓜与台湾维持关系一事列为优先处理事项。对于中国接二连三拿下台湾在拉丁美洲的邦交国，美国是否有影响力可以避免骨牌效应的发生？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个别国家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但美国希望他们在做出决定前能先理解美国的态度。
明显的是，这些国家会做出自己的决定。我希望他们能与美国咨商，听听我们的看法。但每一个情况都是不同的个案，有个别的特殊情形。事实上，蔡总统已经多次到那个地区访问，正反映出台湾政府如何严肃地看待这些事情。
卜瑞哲说，美国已经表明，美国认为台湾值得在国际上享有尊严，也非常清楚北京在国际上边缘化台湾的各种作为对台湾有何影响。他说，这些做法不仅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毫无帮助，反而使它变得更糟，因为台湾人民将对这种负面行为做出反应。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和抵消海外可能反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权威的力量。报告说，为了实施其在海外的影响力，统战战略使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海外的华人社区、外国政府以及其他参与者来采取行动或采纳支持北京优先政策的立场。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战。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4日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和抵消可能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权威的力量。虽然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主要是管理中国境内的潜在反对派组织，但统战部还有一个重要的海外影响力的使命。报告说，为了实施海外影响力，中共中央统战部使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海外的华人社区和外国政府等机构来采纳支持北京优先政策的立场。这些机构包括中国政府和军方的组织、文化和友好协会、海外学术组织，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孔子学院等。报告指出，统战部还监督针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影响力活动，目的在压制独立运动、打击本土认知、推动支持北京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这些案例当中，统战工作的目的是北京优先的全球话语权，施加压力，迫使居住在自由社会中的个体进行自我审查，避免讨论对中国不利的议题，骚扰或是破坏批评北京政策的团体。报告认为，中共继续为在美国的统战活动打基础，类似中国在一些美国盟国的统战活动所取得成功的案例，例如中共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有效地垄断了当地的中文媒体，掌握了华人社区的组织。中国还谋求影响关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其中某些情况甚至可能在刑法上侵犯了美国人受美国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尽管中共公开讨论其统战工作， 但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仍不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所知。报告说，中共大力进行针对台湾的信息战，压制独立运动，损害台湾政府，招募台湾和第三国的政治人物，推动中国优先的海峡两岸议题，也就是两岸的统一。就像其他的统战活动一样，这些活动包括资助到中国大陆旅游，提供就业机会或商机等。报告认为，为了有效应对中共的影响力活动，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和调查，进一步揭示中共的统战活动以及中共在这种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报告引述一些专家的建议说，美国应投资并且扩大自己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学术项目，从而使美国的大学能够减少对中国资助的依赖。专家们也呼吁增加大学和孔子学院交流的透明度，另外增加对中国学生的支持，也能降低中共资助的实体，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影响力。美国大学更加坚定和明确支持言论自由，可以遏制中国统战的外国组织在校园骚扰批评中国或是中国政策的人们。报告认为，整体而言，加大透明度和监管，以及增加对统战的了解，去应对最具颠覆性和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影响活动，美国就大有希望遏制中共政权的统战对美国造成的影响。挑战。
好的，感谢向云为我们发来的详细介绍。过去一周，
有两名川普的前助手成为重罪犯。川普总统立即反应，表示如果他被弹劾，美国的股市会崩溃。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方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股市一周来的情况好吗？
好的，卡拉，星期五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呢均有不小的斩获，市场提振的出现呢是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确认央行会继续逐渐利率正常化的策略之后。他的讲话帮助投资者把重点放在美国强劲的经济和季度的业绩上。那么在4点钟收盘的时候呢，道指涨了133点，涨幅为0.52%。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17.7点，涨幅为0.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涨了67.5点，涨幅为0.86%。罗素2000指数呢是涨了9.7点，涨幅为0.56%。回顾一周，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0.8%。这是这一指数连涨第二周，而且在本周呢创下了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涨了1.6%，道琼斯指数上涨了0.5%，这也是呢这一蓝筹股指数连涨第二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五在怀俄明州的会议上表示，美国有着家庭和企业的坚实信心、健康的增加就业的水平、不断上升的收入和财政刺激措施的实施，因此呢有充分的理由期待这种强劲的表现会持续下去。鲍威尔说，虽然通胀最近已经接近了2%，但是没有看到加速超过这一水平的迹象，因此美联储会继续的逐步加息。经济学家的解读呢是每个季度加0.25%，今年呢还会再加2次。美中副部长级的贸易会谈昨天结束，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同一天，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始加征25%的关税，中国呢也实行了等量的报复。美联储的委员们认为，目前的全球贸易紧张关系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一份会议纪要说，广泛加征关税还会减少美国家庭的购买力，这种局面的更多负面影响呢，可能包括削弱生产力并打破供应链。卡拉。
是，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前律师还有他的前竞选经理是相继成为重罪犯，那么在此后这个弹劾总统的议论就多了起来，而且昨天呢，这个川普总统在昨天就回应说，如果他真的被弹劾的话，美国的股市会崩盘，那么这样的消息对美国市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从股市这两天的表现来看呢，至少现在影响并不大。那么今天这个网络的财经杂志《市场观察》就有一篇署名文章认为，看不到两者之间呢有直接的关系。网上预测市场的领先者Predictit.org 这个网站呢，允许投资人对川普是不是会被弹劾进行下注。那么现在对川普在2019年底会被弹劾 这个下注是，也就是 yes 的每一注呢是35美分，下注不会被弹劾的 no 呢是每注66美分。这个投注的项目呢是从4月17号开始的，到了8月21号，也就是川普被弹劾的这种可能性呢是升高了6.1%。那么这一天呢正好是川普前律师科恩认罪，前竞选经理被定罪的日子。到了第二天8月22号，这个赔率呢又升了11.4%，每注呢升到了45美分。但是随后两天赔率呢又几乎回到了21号之前，目前呢每注是35美分。而过去呢我们来看一看两天这个美国股市的表现呢跟上述的数据并不吻合。如果弹劾川普确实可能引起市场崩溃的话，那么过去两天美国股市一定会出现重大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标普500指数呢还升了 0.5%， 纳斯达克呢升了 0.7%， 只有道指呢是跌了 0.4%。 因此呢这篇文章的作者发现，弹劾总统对美国股市影响的预测可以忽略不计。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不会因为弹劾而下跌，但是这种预测没有统计数据上的依据。不过呢，川普总统遇到的法律麻烦却有可能成为美中贸易战当中的一个变数。那么今天雅虎财经的专栏作家纽曼撰文说，川普总统面临的法律麻烦正在政治上削弱他，使他的支持率呢稍有下降，这可能会侵蚀美国国内对他有争议的贸易政策的支持。这篇文章说呢，这将加强中国的力量，而中国无疑了解这一点。纽曼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会强调川普的这些法律麻烦以及他的贸易政策对美国农民和小企业主带来的负面影响。纽曼认为，川普很可能跟中国达成一项挽回面子的协议，尤其是当共和党人大量转向他的时候。因此纽曼说，中国的谈判代表会采取拖延战术，想看看川普在中期选举中表现如何再说。卡拉。
好的，方冰，以上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回的报道。
星期五，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宣布任命华盛顿律师罗斯科·霍华德为中兴公司特别合规协调员。对霍华德的任命是美国对中兴一系列惩罚措施的要求。美国商务部今年四月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产品，因为中兴公司把装有美国制造零部件的电信产品卖给包括朝鲜在内的美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商务部称，作为特别合规协调员，霍华德将协调、监督、评估和报告中兴及其全球子公司和关联公司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情况。霍华德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拥有维吉尼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于2001年至2004年担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手下担任法律顾问。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讨论了关于南非土地改革的问题。川普总统据报已经让国务卿蓬佩奥就有关问题展开调查。飓风莱恩于周四晚间降级，但大雨侵袭的威胁仍然不容忽视，当局呼吁民众不要放松警惕。美中贸易争端日益紧张，两国将如何应对贸易战带来的冲击？美中是否准备进行一场持久的经贸较量？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嗯，现在是在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和抵消可能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权威的力量。川普总统宣布，在美中贸易关系转好之前，朝鲜无核化不会有进展，所以要求蓬佩奥取消朝鲜之行。美国议员担忧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在拉美引发骨牌效应，各后任大使表示会予以重视。
美国总统川普因土耳其拘押一名美国牧师而罕见地对北约盟国土耳其进行经济制裁，引发美土关系的恶化，并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危机。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美土危机为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可能推动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组建一个所谓的受制裁的轴心。我们下面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莉亚，你好。
好，
嗯，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美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的盟友啊，现在这个关系出现一些恶化的情况。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危机有多严重呢？
对，的确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长期生活在土耳其的美国牧师布伦森哈呀，因为在2016年被土耳其当局就是因恐怖主义的罪名受到指控并被逮捕哈。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这个美土关系的急剧的恶化。因为本来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北约峰会期间跟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会晤，他认为他们之间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就是他认为土耳其方面同意释放这个牧师，后来发现并没有，就是只是把它转为这个软禁哈，没有释放它。所以呢，这个让这个川普总统非常的不快哈，非常的恼火。所以呢，美国后来宣布对土耳其采取一些这个征收关税，对他的亲属这些采取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这个制裁的措施哈。那么这个，所以大家其实分析人都认为，就是说布伦森牧师这个案子呢，实际上只是美土关系这个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方面的一个症状哈，并不是一个根源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像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其实从1947年就开始对土耳其提供特别的经济和军事的援助，然而是在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之后呢，就是重要的北约盟国。其实土耳其向北约提供的军队的人数仅次于美国，所以这个传统的战略盟友关系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所以对于最近这次发生这个危机呢，就是在很多这个关注美国与土耳其关系专家来讲，他认为这个危机应该是多年来相当糟糕的。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麦特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因为之前我采访了一下他。
我认为这也许是美国1974年因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而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以来最大的、从未经历的危机，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危机。
而且就是这次危机跟我们知道，其实双边关系一般都会出现一些起起伏伏哈，这并不奇怪。那么这次呢，应该说美土关系这个危机真与以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是就是两国的领导人都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人，埃尔多安我们知道，他对西方存在一个很深的疑虑，尤其是在2016年发生了一个要推翻他的一个政变， 未遂的政变哈，那么他一直就怀疑实际上美国在幕后是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所以呢在他这个宣传之下，其实土耳其的民众其实也怀有很强烈的一个反美的情绪，而且实际上根据他的民意调查，其实在土耳其他们对俄罗斯的这个好感程度其实要超过了美国，就是土耳其人哈。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川普总统呢上台之后，实际上很就是采用这个把经济作为一种手段哈来推销他的一些政策。那么这个方面，比如说在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就认为，其实美国实际上在对他进行一个场经济战哈。我们知道最近他的货币这个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哈。那么其实本来埃尔多跟川普总两个私交是不错的，其实埃尔多安其实跟以前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个关系不太好，就是对跟奥巴马总统关系是比较僵的。本来对川普总是有一些期望的，那结果现在发现上来之后，其实矛盾还是有很多，而且两个领导人其实都会翻脸都会很快哈，那么这个也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就像这个我们刚才我们的那个记者麦特所指出一样，就是实际上在跟以往所不一样的就是说，美国国会现在在这个国会跟美国的行政部门现在对待土耳其问题立场是一致的。那么以前其实行政部门对土耳其的这个支持要高过这个国会，那现在这两方面都是在立场一致，所以这个跟以前也会不太一样。对。
是的，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这场危机将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呢？
对，我采访的一些专家其实对这个美土关系的至少在近期的前景并不是十分的乐观哈，而他们尤其认为实际上这个危机呢并不仅仅只是布伦森这个案子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双方之间的一场信任的危机。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麦特的说法。
除了土耳其人对美国非常负面的看法以外，很困难的是双方之间的信任受到破坏。即使土耳其释放了布伦森牧师，但是这并不是两国之间存在的唯一问题。
对，就像他提到，其实美土关系之间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在库尔德一个军事组织上这些问题，还有像这个之前那个土耳其发生这个政变之后，土耳其要求美国就是遣返这个一位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教士居伦哈，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吧，所以就是说要很快的使这个关系这个危机得到解决，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过这个像麦特所指出那样，其实就是美国和土耳其毕竟是一个盟国关系，就是有相当长的一个传统的盟友关系，那么应该说这个盟友关系还不至于到破裂的一个程度哈。我们在这个我们再来听一下麦特的说法，他的看法。
现在还是停留在言辞上，因为打破同盟关系并不容易。土耳其与西方有着长期的关系，欧盟仍然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土耳其与北约也有深厚的军事关系。
这个麦特还指出，其实在美国国内我们并没有听到说要把土耳其踢出这个北约，或者是阻止他加入欧盟哈这些说法。事实上尽管这个政治上这个关系现在比较紧张，但实际上在军事上两国军事关系仍然是相当的紧密。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其实非常明确土耳其对美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的，所以这个军事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我们还需要，我觉得值得注意一点，就是说尽管川普总统跟埃尔多安相互都在指责对方，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把这个矛头指向个人，就是他们个人之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为双方关系今后出现缓和还是留下一定的空间。
所以就是说吵归吵，但是双方这种盟友的关系也不是这种轻易就能这种撼动的哈。
对，没错。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我看到一些分析，就是说这次的这场危机啊，可能会给中国和俄罗斯带来一些机会。那么根据您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专家们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对，一般认为就是说，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恶化，当然会为这个中国啊、俄罗斯提供一些机会，至少在经济上哈。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已经向土耳其提供了一些这个好像35亿美元的一个贷款啊， 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在这之前实际上也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哈。那么其实我在最近参加一个研讨会上也问了像土耳其驻美国使馆的一个商务参赞，我就问他怎么看待就是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一个作用。那么他的看法就觉得说实际上他并没有从战略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这个土耳其当然希望就是在美国现在跟土耳其经贸关系这个紧张的时候呢，土耳其当然希望会开发一些不同的这个出口市场。那么同时他也表示就是土耳其当然欢迎就是来自中国的这个投资哈和贸易。那么不过呢，这个美国商界的一些人士当然就认为就是美土关系这种恶化当然会有损美国的利益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美国商会这个负责中东与土耳其事务的这个高级副总裁查克斯日前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出的一个回复。
Our basis to support increased US
我们的角色是促进美国与土耳其的经济与商业联系，任何影响到这一点的事情都不符合美国的最佳经济利益，不管它是否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介入创造了空间。
不过这个全球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冯希拉克则认为就是说他一向对这种说法就是说大家会联合起来采取一个共同的行动这种想法存在一定的怀疑哈。他说就是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但是不见得一定就会在一起制定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他的一个回复，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Sure, they can...
当然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与美国有问题，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需求。
就是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还表示，就说实际上土耳其并没有太多好的选择哈，就是而且这些国家之中并没有一个可以取代美国在土耳其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中包括中国。我们来听一下。
Well, even China with 尽管中国有很多钱，但我不认为他有这种弹性和意愿来接管土耳其。说美国不喜欢你，那好，我是你的新朋友，我们会帮助你摆脱困境。他们能提供一些帮助吗？我确信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以换取一些东西，但是中国能解决土耳其的问题吗？我认为不能。
对，在他看来其实俄罗斯还有伊朗这些都是土耳其的邻国哈。那么当然在经济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尤其在能源问题上，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并不能够取代美国的这个地位。
好的，那么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总统川普似乎正在反对任何可能弹劾他的行动。他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如果他被弹劾，他认为股市会崩盘。之后，川普总统被问到，既然做得很好，为什么还会受到弹劾？川普的前任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的审判中被联邦陪审团判定犯有8项欺诈罪。之后两天，弹劾的话题不断增多。曾长期担任川普私人律师的迈克尔·科恩在纽约法庭上承认，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后期向两名声称与川普有染的女子支付了封口费，并说他这样做是按照候选人川普的指示。一些政治专家认为，科恩承认了竞选财务违规行为，这一行为牵涉到总统，可能会成为弹劾的理由。不过也有专家表示怀疑。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中占多数，几乎没有可能对川普提出弹劾指控。然而如果反对派民主党能够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得众议院的控制权，那么他们就可以对川普进行弹劾。
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家人宣布，他将停止接受晚期脑癌的治疗。麦凯恩的家人周五发布了这一声明，他们说，自从麦凯恩去年公开自己患癌以来，他的生命已经超出了预期。声明写道，然而疾病的发展和不可阻挡的年龄增长已成定论，如今他凭借自己一贯的意志力决定选择停止接受治疗。自2017年7月以来，麦凯恩一直在接受恶性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
飓风莱恩周四夜间已经从四级降为三级，但仍然给夏威夷带来了强风暴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预计莱恩不会直接登陆夏威夷各岛，但周五的暴雨使夏威夷主要岛屿部分地区的一些街道变成了小池塘。当局说，人们还不能放松警惕。鉴于当地的天气状况，一些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川普总统周四宣布夏威夷进入紧急状态，命令联邦为州和地方的救援努力提供援助。太平洋中部遭遇飓风的机会要少于其他地区，每年仅有四到五次署名的飓风，而夏威夷也很少受灾。不过一些夏威夷老居民回忆起1992年的四级飓风，那一场飓风造成考爱岛山体滑坡，导致六人丧生，经济损失高达$18亿。
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讨论了关于南非土地改革的问题。一名发言人在周四说，川普总统已经让蓬佩奥调查南非政府从白人农民手中无偿征地的有关事项。南非方面已对川普推特上所说的大规模屠杀农民进行了愤怒的回应。请看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南非土地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殖民时期遗留的不公正的历史问题。当时黑人农民不允许拥有土地，超过70%的农田被白人农民掌握。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南非新政府承诺通过一系列手段解决这些历史遗留的不公平问题，其中包括没有补偿的征用土地和土地再分配政策。近期美国福克斯新闻对此事件的报道引起了川普的关注，他周四在推特上表示，他已让国务卿去仔细调查南非土地与征地以及大规模屠杀农民的事件。南非官员和政府领袖立刻对此进行了回应。
但是没有针对白人的种族灭绝，白人种族灭绝的言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倒是在美国有对黑人的种族灭绝。
有些人指责川普企图搅起非洲的种族冲突，也有人认为他是在试图转移对自己政治问题的注意力，但也有些南非人对川普的推特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知道政府正在推行的灾难性的政策，所以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来告诉我们的政府，这种行为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政府要重新考虑一下到底该怎么做。我认为川普先生的推特是一个好的起点。
对许多人来说，这项土改计划让人们想起了邻国津巴布韦发生的事情。津巴布韦进行土改并对白人农民施加破坏之后，农民生产急剧下降，并导致经济衰退。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被问到此事时表示，南非的情况与津巴布韦没有可比性。
我们很容易把这两起事件进行对比，但是他们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看到津巴布韦政府在当时打压民间团体，封禁对土改进行报道的媒体，并摧毁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我们并没有看到南非有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两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他表示，无偿征地可能会让南非误入歧途。
我们继续鼓励对我们认为很重大的问题进行和平与公开的公众讨论，南非当然也是这样。
国务院官员告诫说，鲁莽实施的土改政策可能会对南非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霍克，华盛顿报道。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中贸易战本周再次升级，双方相互对更多的产品加征关税。而与此同时，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贸易会谈结束，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样的结果也符合普遍的预期。互征关税对两国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而冲突继续升级，两国将如何应对贸易战带来的冲击？美中是否真的决心进行一场持久的较量？而贸易战何时可能会出现转机？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和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一起来进行探讨。那首先我想请教两位的就是对目前形势做什么样的一个观察？那首先我想请问这个陈教授，您对目前的贸易战的形势是如何解读的？您认为美中两国对于自己的这个战略策略都有什么样的考虑？
好啊，你好啊，大家好啊，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就是从美国这方面呢，你要看呢，就是川普总统呢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胜券在握的这种感觉，他认为的话，美国经济比较强大。而且的话，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性呢是比较小啊。他尽管从中国进口大批的货物呢，但是啊，就是他这种就是可替代性是很高的。我不从中国进口呢，我可以从其他地方去进口。尽管呢有时候价格会高一点呢，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太大。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要看中国呢，从现在来看呢，就是有一点弥端的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愿意放弃。啊，特别是不愿意放弃，就是所谓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种举国体制，通过对国营企业进行补贴，然后的话呢，让国营企业在世界上呢打败任何他的竞争对手，然后的话，从而能主导世界经济。从这个战略来说的话呢，他是不愿意放弃的。但是他怎么能够打败美国呢？我认为呢，就是他的想法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尽管是短期之内跟美国呢直接对抗呢是有困难的啊，因为美国确实强大，而且的话，中国对美国的进口的依赖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所以说呢，这短期上呢是不利的。但是中国政府有什么呢？它有一个长期的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政府的性质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稳定的一个政府体制，它现在打不过你，但无所谓，它可以等，它拖得起，它可以时间很长。你看看现在川普总统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就像你们也报道了，他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也面临着中期选举，甚至是就是2020年的那个总统换届连任的选举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在中国政府都没有。现在搞不过你，但是呢，他就要等以后国际形势一变了，就比方说现在的朝鲜问题、朝核问题又重新有出现了，那怎么办呢？那通过中国，然后依赖中国解决。中国呢就可以用这个这样打这张牌，就说好，我可以跟你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要把这个贸易战这个问题你跟我解决了，所以说是这样的战略。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可能要通过长期的摩擦，长期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可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的。那陈教授刚才认为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停停打打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这个叶文斌先生啊，关于这个美中双方对现在的这个形势是怎么样考量的？另外就是您认为这个贸易战会持续多久？因为现在有这个舆论认为说这个两国的政府可能要等11月这个多边峰会的这个时机才有可能有诚意来进行这个有实际意义的这样一个谈判。那到时候又有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要被加征关税了，您是怎么看的？
这些关税很有可能会一直实行到11月份。我觉得关键的对这个谈判来说，关键的不光是这个 G20 的峰会，而更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我觉得到中期选举结束了之后，这就是 G20 峰会要开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容易判断美国政治变化对这个双边的谈判、双边的争论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美国政府没有很大的动机来改变他的态度。 然后我跟陈教授，我同意，我也觉得中国政府会觉得他们最最保险的选择是等到美国被动的来改变他美国政策。
那刚才这个听到两位在评论中都是不约而同提到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动力，或者说这个改变贸易战现状的动机的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这个回顾川普总统关于贸易战的言论，以及这个美中此前的几轮贸易谈判的进程，那就有学者就认为，比如说像这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劳伦斯教授，他就认为说，川普总统现在的这个关税并不是一个手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为的就是要长期限制中国的进口，并且要限制美国的公司在中国设厂。那我想还是先请问这个陈教授，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现在两国政府是不是都有诚意来解决贸易争端，还是说真的存在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美中之间难免一战？
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是为了就是限制中国的那个发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呢是一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商人，他没有那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动机，他要的就是把美国，就是他的竞选口号了，就是让美国强就再次伟大起来。他不是说是要抑制中国，他尽管在竞选口号的时候，在竞选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说一些过激的话。但是的话，竞选的时候说过激的话是多了去了，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还听得到的，叫 lock her up， 要把希拉里抓起来，这种事情现在还在叫这种口号。所以说呢，我不认为呢，就是他对中国说这些话确实是 mean it。我认为他的根本的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中国和美国呢，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因为我认为就是川普总统还有川普总统身边的人，他们相信就是什么呢？美国的系统是比中国系统要好，他们认为只要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美国是一定能够胜利的。所以说的话，我不认为就是他以限制中国作为目的，而恰恰相反，我认为他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中国把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游戏规则能够真正遵守起来，两国互相的竞争，然后呢，这种竞争呢，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互相的竞争呢，能够创造为世界、为中美两国都会创造更大的产出。我认为这是他们的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吧。
好的，了解。那同样的问题也是我想听一下这个叶文斌先生的想法，就是您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最终的目的，或者说他一开始这个贸易战的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按我的了解，美国当前任期政府的目的有几个，然后这些目的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一个是减少美国就是美中贸易赤字。另一个是在美国生产，在美国就是美国就业，增加美国的就业，但是第三个是让美国的股市价格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然后美国股市今年受到这个贸易摩擦、贸易争论的影响，美国股市的上涨趋势。被克制，被就是吹了逆风，我觉得现在可以把美国政府的行为看成他在同时追求这些之间有矛盾的目标，而在这些目标之间就是做出平衡，然后想同时追求这个不能同时实现的目标。
好，那个叶先生，我想继续问您就是其实现在美国的经济方面也有一些顺风的优势，就比如说现在美国经济这个增长势头非常的强劲，而且这个就业情况也是相当的利好的。那么这个川普总统我们知道在本月也是签署了叫这个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是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这个权力。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外国的直接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当下，川普总统签署这个法案，是否证明川普总统是真的想和中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经济战呢？
我觉得您所提到这个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下降的影响，其实在短期之内不会特别的大，因为美国是一个就是又大又发达的国家，它就是国内的资本供给非常的非常足，所以对美国国内投资的条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硬的限制，但是长期来说，要是这种情况继续的话，对美国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经济活力或者在全球的经济上的地位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陈教授，您认为这个川普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对于美国的国内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基本同意这个易文斌先生的分析，就是对美国本土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呢，就是影响不是太大，因为它最关键的问题，这个法案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针对中国和比如说是包括那个俄国这些国家的。但是呢，实际上你要看呢，就是而且这个法案的限制呢，最主要现在的最主要的限制呢，是对一些就是风投资金，还有就是私募资金，就是对那些中小型就是小型的那个高科技企业的那种的投资，它有限制。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因为最近确实是有，就比方说中国的很多国企呢，他们都在硅谷呢设立机构呢，就直接就是就是在硅谷呢就开始买那个美国的高科技，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和美国竞争。所以说这个是有针对性而言的啊，所以说的话呢，你要说从对美国高科技的投资的有什么长期影响呢？我觉得呢，可能长期很难说，就短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长期的话，我觉得都很难说，因为确实现在全世界的钱呢，都跑到那个都跑到美国的硅谷来投资就像最近的那个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事情，你看像包括那个沙特阿拉伯的那个国家的基金呢，他都愿意来买这个美国的高科技企业。
嗯，
其实我认为这个可能不是个太大的影响。
嗯，
对美国
的。好的，陈教授，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非常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认为如果这个贸易战继续下去，中国还有什么样的筹码，或者说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他的这个措施呢，就是非关税壁垒，他对美国就直接进行那个报复，报复完以后，因为他牌打完了，然后他进行非关税壁垒就是让美国的生意在华企业的生意难做，让美国的进口货非常非常难到达中国。反正就是不是直接的关税性的问题了，就是非关税的东西给美国企业造成困难。
好的，那叶文斌先生您怎么看？还有半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矛盾短期之内不会有很好的解决的情景，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值得提到的是，我觉得人民币因为人民银行今天宣布在实行逆周期银子，人民币贬值的趋势会被克制的。
好的，好的，感谢袁斌先生，也感谢维吉尼亚大学的商学院陈昭辉教授，还有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